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Hello， 大家好，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书。那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我们编辑部内部推荐的四本书，这四本书分别是 Breaking Through My Life in Science，它是2023年诺贝尔奖得主 Katalin Kuriko 的人生旅程。第二本书《深度学习革命》，这本书呢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凯德梅茨记录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的前因后果的一本书，也是一本非常精彩的非虚构小说。第三本书《The War of Art》，它非常适合创作者在灵感枯竭、在 burn out 的时候找回创作灵感。第四本书呢，则是一本文学素养比较高的小说，叫做《奥利弗·基特里奇》，讲的是一个小镇女教师不完美的生活写照。她是老师，是妻子，是母亲，可能也有很多我们普通人生活中的小侧影。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特别企划《春日一长新》。我们期待可以陪伴你在这个春天轻松阅读，愉快换新。那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硅谷101的联合创始人，也是我们视频的主理人陈倩。Hello， 陈倩你好。
Hello， 红军你好。Hello， 硅谷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是大家很熟悉的，之前在我们聊 AI 工具里面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视频后期 Jacob。Hello，Jacob 你好。
Hello， 红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今天又能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新同学，我们硅谷101的播客监制杜秀。Hello， 杜秀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是每个人分享一本大家最近读过的，或者是之前读过的，我们觉得比较适合硅谷101听众的一本书。那倩，你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想分享的书单吧。
那我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 Breaking Through My Life in Science， 翻译过来是突破我的科学人生。它的作者是去年202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者 Katalin Kuriko。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去年的这个奖项是颁给了两位科学家，是 Katalin 跟他的合作伙伴 Drew Weissman， 他们两位呢是 mRNA 技术的奠基人。所以呢，在去年年底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外界非常大的关注啊。
嗯，这本书现在是还只有英文版，它的中文版是还没有出来的，对吧？
对，就是非常的有幸，其实我们这次硅谷101呢是采访到了 Katalin Kuriko， 他告诉我英文版是去年年底出的，中文版呢现在已经是跟中国的有一家出版社在合作，应该会很快的推出中文版，但是截至我们录播客的时候，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但是我相信中文版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嗯，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想把它推荐给硅谷101的听众？
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啊，从这本书里面得到不是一个名人怎么成名的这样一个很打鸡血的故事，而是更多的是一个你热爱一个事业你怎么坚持下去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打动我。只有你爱的工作，你才可以不那么追求目的的坚持下去。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 KPI driven 啊，我这个视频一定要推出去就上100万，我一个月就要涨多少多少粉，如果你用这种的心态去做内容的话，我觉得很难很难坚持下去。对，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吧，我为什么想要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第二点呢，就是Katalin 很好的处理了工作上面的负面情绪跟打击。他在40多年那么一个不受重视的一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可能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放弃。如果我处于一个，我老板每天打压我，都在 PUA 我同事都看不起我，然后叫我疯子，这种环境下面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坚持。 Katalin 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的，包括他推荐那本书 Stress of Life，那本书是很老很老了，几十年前写的了，我也买来看了，然后到时候如果觉得好的话再可以推荐给大家。但是我觉得核心的点就是你要聚焦在接下来的可行性方案上，不要 focus， 不要聚焦在你的情绪上，而是要转化成接下来的行动力。那比如说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能怎么办？接下来的 solution 是什么？你怎么能够推动事情往前走？ 这两年我也是在慢慢的学习说，哎，我不要让我的情绪控制我自己，或者我不要让我的情绪太过于的占据我太多的时间，就是我要把时间用来思考怎么去解决事情，怎么去找到好的 solution， 怎么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推动事情往前走。
那 Catherine
在书里面讲了他自己的好几个事情，都是让我得到非常非常多启发的。最后一点我为什么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性格很重要。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好，他是一个性格很爽朗然后很酷的人。他跟他老公 date 的时候，他老公才是个高中生，然后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很叛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有这样的性格，但是让他坚持这么多年在他的科研事业上还有家庭的支持爱还有尊重，同样的他也回馈给他的家庭爱和尊重，我觉得有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会不停的给予你好的养分，让你的整个的人生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善意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前走。这三点是我自己 personally 加上我自己的一个现状吧，觉得说在这本书里面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启发，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
对，其实当时 Kathleen 在获诺奖的时候，陈倩就去约她的采访了。很幸运，我们是等了四个月，最终是约到了她的采访。那 Kathleen 当时她其实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匈牙利科学家。她获奖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不在学术圈了，而是在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叫 BioNTech。那为什么一个这么热爱科学的人，在获诺奖的时候不在学术圈啊？通过他的书，我们就会看到他在整个研究 mRNA 的过程中，也是他几十年在学术生涯里备受打击，然后还有三次解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看这本书其实是为了我采访他做准备。我当时以为他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在技术上面的书，讲整个 mRNA 的历史，所以呢，我当时就想着说快速的看一眼，可能就找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然后做一下笔记就可以采访他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而且他故事写得很大胆，包括那些欺负过他的打压过他的那些教授或者院长，他也非常的如实写出来了。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看到凌晨三点，就是因为太精彩了完全停不下来。第二天再去采访呢，他就觉得说啊，整个采访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本书呢，它是有三条线是交错起来写的。第一条线呢，就是我刚才说讲他的生活，他的父母亲人老公还有女儿对他的支持，还有一路他们和他一起来成长。第二条呢，其实是他的职业生涯了。如果大家对 Kathleen Curico 有所了解的话，会知道他其实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都不能被称为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mRNA 疗法很早就推出来了，他们的论文其实挺早就已经发表了，但是一直都无人关注。这么多年一直非常推荐 mRNA， 但是呢都不受他当时所在的研究所或者医学院所重视，甚至呢在会议里面他是最被忽视的那个，他说话没有人听，他后来甚至会被赶出会议，不让他再参加会议了。他一直在为他的科研项目去申请资金，但是几十年来没有一次成功过，甚至呢到最后他都被赶出他的实验室，因为他申请不到资金。然后最后他是在宾大其实是被迫退休的，对，因为可能在大学里面没有辞退的说法啊，但是就是让他被迫退休了，他的实验室也被抢走，被其他人去做其他的科研项目，因为其他人是有资金的。所以呢在整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可以说 Kathleen Curico 他其实是一个一生非常的碌碌无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非常的备受打压，受到了各种的冷落，受到了各种的威胁，三次被解雇换组，还有40年的冷板凳啊，甚至他被他们医学院的同事称为 mRNA 疯女人，因为他见着人就想去 sell 或者去推荐大家去用这个 mRNA 的疗法嘛。第二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就是听着也非常的心疼他，但是中间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第三条线呢，就是他其实是会穿插在他的亲情他的职业中间，还会跟大家讲讲这么多年来 mRNA 技术是如何的一步一步突破的。因为它不是 overnight 就是一夜之间就有个新的突破，而是说这么多年来实验室最开始要慢慢的研发出怎么去制造 mRNA，然后怎么去把 mRNA 运送到细胞里面，最后解决的是 mRNA 如何解决它的免疫的反应，每一个阶段呢其实都用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这本书也是将 Catalan 他自己的人生和这三部分主要的技术突破有一个结合吧。所以这是第三条主线，那这三条线其实都非常的精彩，也是交叉穿梭在他的人生当中。
嗯，你觉得在整个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打动我就是我没有想到他的整个人生是这么受打击的，而他没有想过放弃。而为什么他没有想过放弃呢？其实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因为热爱而已，他觉得他就是喜欢这件事情。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为这个公司工作，我们为那个老板工作。
Catalan 呢
在书里面写说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为任何一个人工作，不觉得他是为任何一个实验室工作，他从始至终都是为他自己工作，为他自己的信仰跟他自己喜爱的东西工作，那个东西就是 science， 就是科学。
对你说的这一部分，其实我最近也有因为受你们的影响，我也有看他这本书，我看到他前面包括他的童年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清贫却充满爱的一个童年。然后他的童年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因为我现在也有女儿嘛，就有的时候我会想她会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就觉得其实她长大的那个环境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她不仅仅只是去做作业而已，而她的接触跟感官是全面的，她会抓虫来喂鸡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触动我的一部分。
嗯，对对对，没错。
她培养的女儿其实也很优秀，对不对？
对，她培养的女儿也很优秀，因为她工作非常非常忙嘛。他很早呢也是把他的女儿送去了托儿所，这个 daycare， 他从小的女儿就跟 daycare 各种小朋友一起玩，包括到后来他女儿去尝试各种的体育啊，
Catalan
也是一直非常非常的支持，然后在旁边给他女儿甚至用匈牙利语助威加油大喊，别人都觉得他是疯了。所以感觉整个的家庭氛围其实是非常的轻松，而且是充满爱的，互相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我觉得这给他整个的性格人生也是有不少加分的。
对，他女儿还是奥运会冠军。
对，他女儿是两届奥运会的赛艇金牌的得主。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女儿第一次获得金牌啊，正好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然后 Catalan 跟他的丈夫那个时候也去到了北京给他的女儿加油，并且见证了他女儿夺冠，所以他对北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我其实觉得这个故事他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觉得 RNA 是对的，是方向，他就不管在多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就一直在坚持这条路。
嗯，是的，我也问过 Catalan 他为什么一直坚持 RNA， 或者后来他其实是在 mRNA 上面非常的坚持吗？其实他非常的坦诚了，因为可能你问一些名人，他们会跟你说啊，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 vision， 我很早之前就能够看到他的未来。其实他不是这样说的，他的原话他非常的谦逊，他说他其实是一个资质很一般的科学家，因为他见过非常非常聪明的科学家，真的就是那种过目不忘，看过什么东西都记忆非常清楚，然后智商非常非常高的人。
Catalan
包括在他整本书里面强调，包括他自己在采访当中也数次强调，他只是靠非常努力非常勤奋来弥补他在智商上面的一些，不能说是劣势，他肯定比正常人的智商还是要高很多的，只是在最聪明的那一群前沿科学家里面他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但是他也说他不是一个特别 visionary 的人，他从一开始也不知道 RNA 或者是 mRNA 是不是对的，只是呢他一毕业的时候正好是接触到了 RNA 的这份工作，所以他就从事到这样的一个职业里面来了。但是呢随着他的深入发展，他对 RNA 这个技术越来越了解，甚至呢到后来他变成了可以做 RNA 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到后来他慢慢的发现要走 mRNA 的这条路，再到后来他把 mRNA 用在疫苗上。其实你可以看见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条路是对的，而是说他先接触到一个行业，然后开始喜欢这个行业，他觉得这个行业是慢慢有前景的。而 over the years， 就是很多年的这种研究以来，他不断的通过阅读研究做实验，日复一日的去接触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对这个东西有更深的理解，他成为了全世界最理解这个东西的人，所以他慢慢慢慢的往后推，在最后等到了这项技术的一个成熟。
对，但是中间其实他们在研究 RNA 的时候，当时他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重点应该是在 DNA 的研究上，所以对他打压很厉害。
对，但是进入宾大之前呢， Catalan 还有一段非常心酸的历史，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开始离开匈牙利之后呢， 直接聘用 Catalan 的
实验室呢是美国费城 Temple 大学的 Robert Suhadolnik 博士。这个博士呢，他其实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不稳定，情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人。这个书里面用了 explosive 这个词去形容他啊，就是说他经常就会朝人大吼大叫啊，一有什么事儿就摔门啊。所以呢，他整个暴脾气哈，让整个实验室啊，整日都沉浸在这种非常恐惧跟不安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在1988年的夏天呢 Catalan 是遇到了另外一个还让他挺心动的一个 offer， 是来自于 Johns Hopkins 大学的另外一个实验室的工作。所以呢，当时 Catalan 就准备跳槽嘛。但是呢，这个新闻呢是让他当时的老板 Robert 非常非常的愤怒，除了对他大骂言语攻击之外呢， Robert 博士呢还采取了非常非常极端的一步，就是因为他当时拿着工作签证来的美国嘛，所以呢 Robert 博士呢他是作为现任的雇主，他有权利告诉移民局让移民局把 Catalan 给遣返回匈牙利。所以呢当时
Catalan
浑身发抖的想给他老公打电话让他来接他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教授还拒绝让他用实验室的电话，要直接让他赶出实验室。最后呢 Catalan 是在街上用到一个公用电话，浑身发抖的给他老公打电话，他老公当时才把他接上接回家。而后来呢，这个 Robert 教授还更过分啊，他不但是给了 Johns Hopkins 大学打了电话，导致 Catalan 新工作的 offer 被取消，他还直接给了美国移民局打电话。
Catalan 呢
很快也是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关于他可能会违反签证法的问询，他甚至呢自掏腰包还给钱花钱让 Catalan 名字从他们已经通过同行评审和编辑修改的论文当中把 Catalan 的名字给抹掉。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教授对他逼得非常狠啊。
他只是为了不让他跳槽吗？这个太奇怪了，他如果是正常跳槽的话应该还好吧，
就是让他不跳槽
啊、哦，这个手段实在是。
教授当时给他打电话，他在书里面有描述到这个细节，就是说你如果你留在美国就只能在我的实验室，如果你不在我的实验室你就回你的匈牙利。我觉得是有些人的性格啊是非常非常的有掌控欲的，他有可能觉得说，哎，是我把你从匈牙利招过来的，我帮你去解决了你的身份，我救了你，那你就要为我效命， You work for me。 但是对于
Catalan 呢，
他从来不是 I never work for him， 对于 Catalan 来说 I always work for myself， I work for science， 我是效力于科学的。他性格非常刚啊，他也自嘲说他自己非常 stubborn， 很固执很倔强。他的一生呢受到过非常多的威胁，但是呢以他的性格是呢，你越威胁他他就越不会妥协，他会继续的找到剩下的可能性并且全力以赴的去争取。
Catalan
提到过一本书，这本书叫 The Stress of Life， 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数次的提到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去责怪，不要去 blame， 要去专注你能控制的事情，不要专注在你的情绪上面，要会把恶性的压力转化为良好的行动力。所以呢在他每次遇到非常 toxic 非常欺压他打压他的时候，他会去寻找接下来的解决途径。我觉得这个 mindset 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对的。所以呢当 Robert 教授这样对他的时候，他的做法是 OK 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去寻找说，哎，有没有不需要老板推荐信的实验室，有没有了解 Robert 教授的性格并且理解为什么会跟他撕破脸的实验室，有没有更加需要 RNA 的实验室。所以他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最后呢还真被他找到了另外的一份实验室的博士后的工作。所以呢其实他去宾大之前是有这么一段小的历史的，但是唯一那段历史在他看来就是还蛮辛苦的，是因为他新找的实验室在大概离费城200多公里的另外的一个城市。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女儿已经开始上学了，他老公呢也已经有工作了，所以不可能全家都陪着他去另外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他就基本上每周一早周一的时候凌晨3点起床，开3个小时的车，带一包食物，这个袋子里装着5天的西兰花和香肠，非常简单的食物啊，一袋面包还有半加仑的牛奶，每周都是这样。他大概开3个小时的车，7点钟到办公室，然后把食物放在办公室的冰箱，然后就开始投入工作了。他一周都不会回去，他随身带着睡袋，有时候就睡同事的客厅，有时候就直接睡在实验室里面。他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工作一结束呢就去图书馆看书看报纸看论文。在周五的下午，他迎着堵车的高峰开车开几个小时回到费城的家，去和他的丈夫和女儿一起团聚过周末， 然后又在下一个周一的早上凌晨三点重复去工作，一周不能回家。但是大概这么辛苦的往返 commute 往返开车了大概一段时间之后吧，他也在不停的找在费城本地的工作，终于呢他最后是找到了在宾大的一份研究工作，也就是他为什么最后开始进入了宾大的体系。
嗯，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点是，他是在2005年制造出不会引起额外炎症反应的这种修饰 mRNA。 其实当时就是他在发表那篇论文以后并没有什么反响，而且他论文发表之后还是找不到科研经费，但是他的技术真正被用到其实是在十几年以后，最后呢也只有两家公司赞助了他的研究，一家是 Moderna， 一家是 BioNTech。 那两家公司在当时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创新型的新药研发公司，但是呢这两个公司也是因为他前期的科学积累制作出了 mRNA 疫苗，可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嗯，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市场的反应就是还蛮滞后的？
对，延迟很久。然后他跟他的合作伙伴 Drew Weissman 他们两个就是说，哎，终于把最后的免疫的问题给解决了之后，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有很大的潜力可以马上拿去用了。他们当时就互相就说，哎，你明天手机不要打爆哦，然后就是等着吧，你们明天手机要充好电，不要被打爆。结果第二天两人的手机非常的安静，并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打电话。而且他们这个论文第一次好像投 Nature 杂志还被拒稿了，后来他们只能在好像是免疫杂志吧 Immunity 上面，是一个非常比较垂类的杂志上面去发表他们的研究。但是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出来马上他们就能够获得回报，但是就像红军你刚才说的，是有两家公司的创始人看到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呢直接是启发了 Moderna 跟 BioNTech 这两家公司的诞生，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才有了后来 mRNA 被用在疫苗，然后才有了在疫情期间这个 mRNA 的疫苗的发挥效力。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跟之前我们播客讲 mRNA 疫苗的那期播客里面的故事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其实即使是 Moderna 跟 BioNTech 这两家公司，他们的成立时间也是非常非常早，在疫情很久之前就成立了。他们在早期的这些研究，就比如说研究 mRNA 类的药物，也是非常不被看好跟不被理解的，直到新冠疫情的爆发。
对对对，没错。我其实当时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还专门把去年你做 mRNA 的那期播客又拿出来听了一下，然后现在觉得还是挺精彩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听完我们这期播客或者看完我们这期视频之后呢，再回头再看一看红军在去年做的 mRNA 的那期播客，然后大家可以就发现这个时间轴完整了。因为那期播客其实是把 Catalent 加入之后，他们整个 BioNTech 跟 Moderna 在融资啊，在技术研发后面的一些故事给串起来了。
对，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大彩蛋吧，大家在结尾的地方可能会听到倩的深度采访，对，我们会放一些片段进去，更多的精彩故事跟完整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期待硅谷101的视频。
好的好的，我们视频应该很快就上线。
对，我觉得我要分享的这本书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就是《深度学习革命》这本书，它其实是围绕整个深度学习的起源人物，一群少数派学者长期不被主流学术圈认可的情况下，坚信深度神经网络会改变世界，最终推动了整个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这样的一本书。对，我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其实是叫做 Genius Makers， 但我觉得它这个中文名字，这本书有一点点被名字耽误啊，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生动的一本书。它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叫凯德梅茨写的，这本书呢是之前他综合了自己在人工智能领域8年的报道，大概有400多人的采访，以及他专门为这本书进行的100多次采访写的。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技术讲的非常非常的浅，但是把整个深度学习的起源，神经网络的起源讲得非常清楚的一本书。它的主角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 Geoffrey Hinton，那他是以 Geoffrey Hinton 的生平为起源，之后是辐射到图灵奖的三巨头，像 Yann LeCun 和 Joshua Bengio， 以及现在一大批大家知道的在人工智能圈子里面非常有名的研究员，比如说像 Ilya Sutskever， 他是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和联合创始人，也是上次在这个 OpenAI 的政变中我们讨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还有像 DeepMind 以及 Meta、Google、OpenAI 他们的人工智能的竞争是怎么进行下来的，是一个从一个小火苗到一个群像式的故事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是觉得它的很多细节都还蛮有意思的。
嗯，对，其实这本书我们之前在做 OpenAI 成长史啊，那个时候都有读过嘛，中间有很多的细节我当时看了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包括当时 Jeffrey Hinton 他们在2012年的 AlexNet 获奖之后，就有很多的公司想去挖他跟他的团队嘛。我还记得他们当时是在他后的一个酒店里面进行了所谓的拍卖，对吧？当时好像是有谷歌、DeepMind 还有中国的百度都是去竞价，我觉得那张其实写的还挺精彩的。
对，那个是书的片头，他写的其实非常非常生动啊。就比如说最开始其实 Hinton 他在 AlexNet 大赛以后，他其实是只想跟百度说能不能支援我$1,000,000的学习经费。当时百度是于凯，就是现在地平线的创始人，去沟通的这个事情，但是百度当时是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因为这个答应可能是太果断了，所以他们其实是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个研究的价值。所以当时 Hinton 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就立刻开始注册跟成立了一家公司。接下来就是你说的那个故事嘛，就在塔后里面让几家公司开始竞价。我们现在知道这四家公司是谷歌、DeepMind 还有微软，然后还有百度。其实在竞价大家在不停拍卖的时候，这个价格很快就飙升到了$4,400,000。这个不是最终的拍卖价，就是如果他还想让这个价格更高的话，Hinton 其实可以让这个拍卖继续进行，但是他主动把它叫停了。因为最后他跟谷歌说他们是学者不是创业者，所以他们想更加忠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中间其他的任何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细节，就是比如说于凯会讲他们中间是怎么去找 Hinton 试探这些价格跟中间的情况的，就老去他房里，结果有一天于凯就把他的背包落在那个房间里了Hinton 他们还犹豫要不要打开看看信息。对对对，我是觉得就是他就是有还蛮多这种非常 juicy 的细节的。
嗯，对，中间其实也有很多硅谷的大厂的大佬们在最开始硅谷对 AI 有认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包括当时马斯克跟 Zuckerberg 之间的矛盾也是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对不对？中间有很多细节披露出来啊，我觉得那块还挺精彩的。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你为什么推荐《深度学习革命》这本书？你觉得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对，那你说到这个，其实我最开始看这本书，其实我是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自己想知道硅谷创新的起源是什么。我在研究人工智能以前，如果比较熟悉我或者熟悉我更早作品的朋友知道，硅谷101的播客其实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整个无人驾驶跟无人驾驶的起源。包括之前我在财经跟晚点写的整个无人驾驶的起源跟流派，我自己是一直非常对创新它是怎么从一个小种子变成星火燎原的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这个种子是谁？最前面的3到5个人是谁？这3到5个人是怎么把这个种子全部撒开的？我会对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着迷。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深度学习革命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对它的前半部分远比对它的后半部分要更感兴趣。我觉得我看过的很多书跟非常伟大跟杰出的人，可以说他们在最早在他们的工作领域都是他们研究领域的边缘人。我也一直在尝试去探索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坚持下来的。但我其实觉得因为可能这本书它是一个群像的描写，且它的采访的过程太过于庞杂，所以它其实对人物的刻画是不够的。但是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很多关键节点的选择，他们还是在坚持自己的方向。比如说 Hinton 他觉得人工智能是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军方在自主研究的，他就去了加拿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其实我们是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在做选择的时候他的考量的因素的。
嗯，是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点是 Jeffrey Hinton 他现在也从谷歌出来嘛， 他最近也开始有点后悔他毕生的研究，或者是他觉得他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黑匣子。但是就是你知道他现在的一些表态，然后再回去看一下这本书早期他经历过的那么多年的一些冷板凳啊这些故事，觉得说哎，人生还是挺唏嘘的哈。
对，然后你还提醒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 Hinton 他是有背部疾病的。
嗯，那个很精彩。
他应该是腰椎间盘受了伤，他的人生他是不能坐着的，所以他就只能躺着或者站着。但是这个其实对他的日常生活还造成蛮大影响的，比如说他最开始微软邀请他去研究，他是没有办法坐一个飞机直接从加拿大飞到微软的，他是必须要就是坐火车的卧铺票，不停地转车，最后到达微软去实习。
对，因为他只能躺着，他不能坐着，所以那个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你要坐在座位上系安全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坐飞机。
所以其实他的生活是比正常人要艰难很多的，他们也是在忍受这些生活中的非常鸡毛蒜皮或者是很艰难的时刻。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激励人的。
嗯，是的。还有啊，红军，你觉不觉得 Jeffrey Hinton 跟 Kathleen Carrico 之间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们有一些相似之处？
对，我回应刚刚你讲 Kathleen 的这一部分，就是我其实觉得我在看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我蛮感动的。我觉得 Hinton 他也是在很多年的学术生涯里面非常不受待见跟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因为他们家族其实世代都是科学家嘛，但是他自己在剑桥的成绩并不是很好。他的曾曾祖父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数学基础，曾祖父创建了四维空间的概念，他的姑妈是核物理学家，而且是曼哈顿计划为数不多的女性，然后他的父亲是昆虫学家。但是我们看他当年读书的时候啊，他开始学的物理，然后他觉得物理里面数学太难了，就又开始学哲学，之后又不喜欢哲学，又去学心理学，最后才开始转学在爱丁堡大学去学 AI。 他学 AI 的时候跟 Kathleen 也非常的像，就是每天跟他的导师吵架，就每周吵架。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人工智能的流派并不是走神经网络的流派的，他的神经网络流派在当时的整个人工智能里面属于非常非常边缘的一个流派。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后来在英国已经是很难在学术圈里面生存下去了，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英国的学术圈在知识上是有一种非常单一的文化嘛。他觉得美国的学术格局足够丰富，所以他后来是来了美国，然后中间他其实有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去研究人工智能跟神经网络相关的研究。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应该也是待得不是很愉快啊。之后有一段他在微软的经历，遇到他的前同事了，就是他前同事对他非常的嗤之以鼻。包括当时像吴恩达，他当时在斯坦福做关于神经网络的演讲，就直接被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的校长说他胡说八道，没有证据。包括当时其实我们后来知道图灵奖的三巨头像杨乐困跟他一样去提交神经网络方向的论文的时候都是被拒稿了。包括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在人工智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就是 Ian Goodfellow， 他是 GAN 的发明人，他比 Jeff Hinton 小很多，他也是本科选了一个叫做认知科学的课，他的课上的讲师就直接把神经网络认为它是一个无法处理的问题跟技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Hinton 他当时在美国的研究，尤其是他的研究方向，他其实就是不被理解的。但是现在包括他的学生都说，他们就发现现在所有跟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论文，其实这些人可能都是跟 Hinton 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一个学生说，我不知道是 Hinton 选择了那些最终取得成功的人，还是他以某种方式让他们获得了成功。
对，而他其中的一个学生就是现在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 Ilya Sutskever。
对，然后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讲 DeepMind 的创始人的故事，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包括他怎么去描述 Sam Altman 的，就是有很多还蛮好玩的细节的。
对，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那本书，那本书可以说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书之一，我其实也是买了好几本。那本书我后来才知道在中国市场有中文版的，然后我当时也买了好几本英文版的，然后我回国的时候都送给了几个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的朋友，后来才发现哦，它在中国有中文版，叫深读学习革命，
是不是被名字耽误了？
对，他那个名字我不知道啊，就是你说 Genius Maker 那个名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他的书的内容那么精彩。那深度学习革命那个中文的名字呢，又听起来有一点点太学术了，有一点点无聊。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去年看的，然后我看书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在播客里面还提到了好几次这本书，就很多听众问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啊，我觉得正好这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些一直到我现在还记得的细节，可能里面的主线跟大部分的很多细节我都已经有一点点开始忘记了。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除了对 Hinton 印象非常深以外，我还对一个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 DeepMind 的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他怎么去接触到 Peter Thiel 这个也很有意思。之前我们的播客不是聊过长寿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吗？其实哈萨比斯他当时锁定他想让 Peter Thiel 投他的时候，他是参加了一个叫基点峰会的演讲。这个峰会也是一个非常边缘人群的组织，因为他们会去研究怎么样去延长生命、干细胞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所有参加这个峰会的人都会去 Peter Thiel 家里做客，他一进 Peter Thiel 的家就看见他们家的客厅里面摆着棋盘。哈萨比斯呢，他其实是一个天才型的国际象棋选手，而且他是不仅仅是国际象棋，他是国际象棋、围棋、拼字游戏、双陆棋、扑克，全部是那种只要参加比赛就是大获全胜的那种，所以就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他只用一句话当时就抓住了那个 Peter Thiel，他就跟 Peter Thiel 聊象棋，他们就讨论这种古老游戏的持久力量的时候，哈斯比斯说，象棋延续了这么多个世纪，是因为马和象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它在技能和弱点上的拉锯战。我就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但其实后来我们想一下 DeepMind 跟2015到17年的那一轮人工智能的高潮，其实就是研究下棋。我觉得这个跟他的个人兴趣跟天分是有关系的。关于谷歌怎么去收购的 DeepMind， 包括扎克伯格是怎么跟他们竞价的，然后马斯克因为他是经常蹭佩奇的飞机，所以他是在蹭飞机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扎克伯格是因为 Peter Thiel 其实也是 Facebook 的天使投资人，所以是 Peter Thiel 告诉扎克伯格的。但是其实最终 Facebook 的出价是谷歌出价让创始人套现的价格的两倍。但是 DeepMind 没有选 Facebook 是因为他们想要把安全问题跟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写到一个类似于公司章程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扎克伯格他可能心里是真的对这件事情不重视，所以最后 DeepMind 卖给了谷歌。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玩的细节，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没错没错。而且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纽约时报的一名驻硅谷很多年的记者 Kate Metz， 然后我觉得他在书里面整个的写法就是非常非常生动，就好像他在现场能看到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厉害。
对， OK， 关于这本书我觉得更多的细节我就不透露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看一看。接下来对我们请 Jacob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书单或者你推荐的这本书。
OK，首先谢谢二位的分享。我接下来分享这本书其实多少少跟你们在分享的书在里面的 takeaway 其实是有点相似的，尤其是倩姐 Caitlin 的那个故事。其实我在开始剪这个项目，就我们现在在剪的这个视频之前，我也大概翻了一下这本书的故事，就是倩姐最后的那个 takeaway， 就是说 doing is what matters。 其实那个是跟我在现在我要分享这本书里面学到的东西是大差不差的。在推动世界发展的这些科学家，在他们那个位置，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态度，对自己专业的一个态度，是一个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哈，哦，因为他们是在那个位置，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就有那个专业的态度。其他行业的呢，其他可能不是每天在研究怎么上火星啊，怎么推动技术发展的，怎么去拯救人类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呢，作为一个普通的从一个其他行业的一个从业者，我们该怎么去认识自己的工作呢？所以我要分享这本书叫做 The World of Art， 它全名叫 The World of Art Break Through the Blocks and Win Your Inner Creative Battles， 直译的话就叫艺术之战，突破障碍，赢得内心的创作战斗。但我自己的理解的话，我会把它翻译成创作之战，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写给所有在创作相关行业的一些职场人他的挣扎或者感到迷茫的。那么这本书呢，它是非虚构的嘛，它还不是小说，但是它的作者 Stephen Pressfield 他是虚构类文学作家， 也是剧作家，但是大家认识这个人主要还是通过他写的这本非虚构类的书，因为他真的帮助了很多在创作行业挣扎的一些人找到他想要的答案。这本书是出版于2002年，所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多个年头了嘛。为什么我会去读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多少少跟我近期的一些个人经历相关。因为过年那会儿我其实是经历了一个 burnout， 叫职场倦怠吧，如果是翻译过来的话，是一个在今天我觉得很多身边的人都遭遇过的一个过程吧，或者是说在我这个年龄段会一个刚出社会不久的人他会遇到的一个境况，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倦怠，就感觉自己没有动力再继续做下去了。我先说一下，我是半年前加入我们硅谷101全职进来做剪辑的嘛，因为我之前没有从专业的训练出来嘛，所以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每天都是要学很多的，我是一边看了教程一边呢在剪片子，但是那时候你是带着一团火的，所以你会有莫名的就打了鸡血在做。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合作了半年，就到了一个时间点，就是过年前后嘛，在我开始要放我的年假之前我就 burn out 了。因为新年的时候我跟倩姐决定我们要开始周更嘛，因为觉得频道到了一个时间段要再进行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的质跟量都要相应的提上来，所以我们定了一个 KPI， 就是每周要出片。然后我们试了一个月，就是那个月我们是真的做到了一周出一条片子，但是那个月是真的让我开始觉得自己能力有点跟不上，我好像没办法完成好我在剪的一些项目，所以我感觉质没有提上来，同时量好像也不是能够持久的去周更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嘛。
对对，那个时候不仅你 burn out， 我也 burn out，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剪完年前的一条片的时候，我就跟倩姐说啊，我现在已经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我很感谢倩姐的，就是她给我第一个答复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她给我建议就是我先缓一缓，再看怎么去调整。所以就是为什么会读到这本书，就是我在放假的那段期间我就拿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之前听过太多国外的一些同行呀，或者是在其他一些播客上面有很多人去分享，如果你是创作岗位上面人，你有些困惑，你千万一定要去读这本20多年前就已经写出来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叫 The World of Art 嘛，它其实是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 The Nature of Resistance， 作者他其实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Resistance， 如果你直接把它翻译的话就叫抵抗嘛。他想跟你解释这个抵抗是什么意思，但我自己的话我的理解会把它理解为一种劝退，就是一种劝退的力量。怎么理解这种劝退的力量呢？举个例子哈，就是你拿出一页纸，就你现在你决定要去做一个选题，当你准备写下第一句话的时候，这时候这张纸或者这个屏幕就莫名其妙的就给你一股声音，就说哎，好像别人已经在做这个选题了，而且做的效果还不错。你怎么确定你自己先来写这个题你能够给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呢？你能够做的比别人更好呢？你能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到观众呢？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力量，这个人说啊，要不今天还算了吧。这个就是作者想讲的他所谓的 resistance，就是这种劝退的力量，告诉你今天还算了。我不知道倩姐能不能 relate。
非常能，非常能，
这是所有创作者的心声。两个小人，
对，都是的， all the time， 每一篇稿子都是，已经有人写的这么好了，已经有人做出来很好的视频了，我能怎么样比他写的更好呢？对，就是这种声音一直都是存在的。
这个网络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退堂鼓艺术家，
对，
时常给自己打一打退堂鼓。
所以我当时最大的一个 resistance 吧，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劝退力，就是我觉得自己能力跟不上，因为我觉得我是半路，我是尝试把我兴趣发展成我职业，所以我没有从那个专业的训练里面过来的。当我们需要你去从质跟量都做一个提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的一个能力产生怀疑，好像这条路不是那么适合我去走，我好像没办法把我热爱的东西转化发展成我的职业。所以这个就是我当初最大的一个抵抗，或者说是你的一个心魔嘛， 那你就没办法去直面你工作里面遇到困难，你把自己当成一个业余的人，没办法变成你的职业。所以是想要打退堂鼓，就是退回自己之前的那个舒适圈。所以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跟你说啊，每个创作岗位的，包括我们刚才我们几位也都说了，这个是创作者这个岗位上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之后，那么这本书第二章就告诉你你要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一些劝退的力量。所以第二章标题叫做 Turning Pro， 就成为专业的人。我之前一直理解的专业是指你的技能或者说你的经验水平你要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 level， 然后你才能跟别人说哦，我是那个专业的人。但其实这里的专业指的不是你的技能或者你的经验水平，而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工作的一个态度。所以他开篇的第一段里面其中一句话让我感触非常深的，就是他说 The amateur is a weekend warrior， 就是业余的人是周末战士。这个就是我之前一路的写照，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业余的角度的话，你周末是最打鸡血的，因为你周末是你最会自己花时间去做自己兴趣啊自己热爱的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后半句叫做专业的人是每年每周七天在场，就是风雨无阻，他就是在那个位置，第二天醒来自然而然你就坐在那个位置开始你的工作。读到这里就是告诉你，其实我之前一直的一个心态其实是不对的，就是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了专业的人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之前就一直觉得啊，创作这件事情好像它就是一件很随机的事，它就是一件灵感来的时候你才会有动力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多少你就会对每一次你的作品它最终的一个效果会特别在意，就是你会特别在意它的一些指标，片子它表现好不好啊，有没有人看呀，有没有人点赞呀，你会把那个指标带入进去，然后你特别耿耿于怀。但是专业的人他的态度应该是你就意识到这是你工作，不要把你衡量你能力的指标放在单一的一个项目的效果上面，而是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当成一份工作，你就是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 take away 吧，让我意识到要用一个不一样的 mindset， 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看待我的这份工作。
对， Jacob 从休息完了回来之后就浑身打了鸡血，整个工作的态度状态就特别特别好。包括我们最近上的那期讲 SBF 和 FTX 的片子，然后我看整个的剪辑状态都非常好。
Jacob， 我觉得你看完那本书我直观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其实在专业技能上又往前跨了好大一步。我能明显感觉到像 SBF 那一期整个后期水平上的巨大的提升。
我刚才听了 Jacob 的分享我觉得很受感触啊，因为不光光是创作者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岗位都是这样的。他可能你第一个月或者是前几个月的时候你有这个新鲜感，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工作好棒好棒，但是任何一份工作一旦你要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去做，你一旦你要以数年的时间去做，它可能就会中间有些环节就会变得非常的 repetitive， 非常的重复。我突然也想到就是刚才我分享 Catalan 他那本书里面啊，其实他也讲到他的 mindset， 就是因为做科学研究也是非常非常重复的一件事情，你要不停的做实验，一个实验要做很多次，有失败了又重新来调整中间的一个参数，然后再做实验再做对比。 Catalan 呢他是把科学家思维模式称之为 Just one more thing， 大家可能听到这句话就可能会想到乔布斯发布会说的 Just one more thing 啊，但是那句话是不一样的一个意思。他是说对做实验来说，虽然你每天的重复，但是这些重复是有意义的，每一个重复你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熟练，你一定会变得更好，你每一次失败是杀死了一个错误的可能性，提高了正确的可能性，你再提出一个问题，你再去重新设计一次实验，你再去做一次实验，再去阅读，再去找新的灵感，然后你再去想，去一遍一遍的重复 Just one more thing， 直到你变成这个领域最专业最好最 talented 的人。就是 Catalan 的那本书给我很多的营养，然后包括跟 Jacob 聊天，听 Jacob 跟我说他在 The War of Art 当中的一些灵感还有得到的启发，我觉得也对我有很大的养分。
我觉得这种 mindset 在今天的这个互联网时代，一切都追求怎么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多的东西，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我觉得更难能可贵吧。 为什么这本书写在20多年前到今天还会被今天的创作者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感触更深了，就相比起可能20多年前的那个环境，就是因为今天越来越少人会意识到其实创作这件事情可能终究不是一个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赢家是那个坚持下去然后享受着跑下去的那群人。
对，之前 Netflix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 Abstract， 然后它其实是就是拜访了整个全球非常顶级的这种艺术工作者，讲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的。它的第一集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The New Yorker 的封面插画师Christoph Newman 的故事。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以创作跟设计为生 的职业他并不是特别依赖于这种灵感爆发的，他其实跟大部分的上班族是一样，就是每天早上到了一个工作时间你就开始坐在你的电脑前拿出纸跟笔开始工作，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这种工作中你是会灵感爆棚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什么结果都没有。总体而言他说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其实是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有的时候这种痛苦能带来好的作品，有的时候他没有，如果没有就接受它。
对，非常非常赞同，
接受失败吧。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本书它第三个部分讲的就是你怎么把自己的工作跟你自己的一个信念结合在一起，就更好的连接在一块儿。可能你不会每天都会有那种灵感乍现的时刻，作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那样的去等啊，我要等到有灵感了我才有动力去做，而是真的就是每天你可能到了8点9点然后你就自然的你就坐在那个你的位置上面去开始你的工作。
对，那其实也是非常印证了 Catalan 他在书里面讲的，就是 the doing itself is what matters， 就是做这件事情本身是最重要的。
嗯，就是如果今天被我安利的这本书 The World of Art 作为同为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创作者，我想你读完这本书就还会意识到自己在打的是一场创作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流量的战争，希望我们在内耗的不是那东西而是创作这件事情本身，那么希望你通过这本书能够找到那个答案。
好的好的，谢谢 Jacob 的分享，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我们在打的是一场创作的战争不是一场流量的战争，这个点非常有启发。我们分享了好多非虚构还有跟工作相关的书，杜秀你给我们带来的书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应该是会一本轻松一点的书。
我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大概到了我这种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开始会稍微往回看一看你之前的人生选择。如果我在 Jacob 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大概率就是说我认为有一个东西一定在远方等我，我觉得只要我一直往前跑我不停下来，不管我在做什么我肯定会到达那个远方，然后我非常期待那个远方给我是什么东西，忽然发现远方没有什么东西，它永远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它只是给了你一个你要一直跑的那么一个念头，但它其实远方没有什么东西。我今天分享的这本书有点这个意思，我刚才说的有点悬，我先把这个书讲一讲嘛，帮助大家来 get 一下我在里想讲什么。这本书叫做 Olive Kitteridge， 中文名叫做奥利夫·基特里奇，它其实是书里面的女主的名字。它讲的是一个在美国缅因州的一个退休的女教师，在她的生活里面和她周围的家庭、社区以及社会里发生的一些故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长篇小说来看，因为它是一个跨越了一定时间跨度然后有很多角色出场的一个故事，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短篇来看，因为它事实上是13个独立的故事组成的一本小说。 Olive 这个主角甚至不是某一篇短篇的主角，他可能只是个路人，他可能只是一个只出场那么一个名字的那种角色，但是他的这个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人在过了自己觉得我未来一切都非常光明，我一定会到达的一个终点以后，你发现诶，可能终点就是那样，没有什么东西。可能跟之前大家分享的，我们不管是得诺奖的科学家，还是我们有很多精英成功的故事不太一样，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中老年妇女的故事。但是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在经历过这么多以后，你对自己的审问，同时又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这种当下，你还是要跟生活和解，你还是要自洽。你发现你努力过后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你还是继续往下走，接受你的这个设定。这个是我为什么推荐这个书的一个我自己的领悟。这个书的作家她是一个美国的女作家，她所有的写作的内容都是围绕女性话题展开，各个年龄段的女性，甚至是老年一些的女性。她的故事情节没有大开大合，她没有什么特别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这种描述，没有，但是她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描写非常准确，她每一段对话和每一个情节的展开都让你觉得非常流畅和自然，没有多余。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打断了我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让一个创作者给读者的体验是自然。我会觉得这样的写作是高级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写作是能更细水长流的让你留下印象。你可能不会一气读完这13个故事，你可能会每天读一点，给你留下一点点在你心里的那种波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另外我推荐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其实在2014年被改编成了 HBO 的限定剧，同名就叫做 Olive Kitteridge， 出演这个剧的女主角就是当年凭借三块广告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 Frances McDormand。 她把这个女主角诠释的非常到位，你现在头脑里想到她的脸，她就是那种跟女主一样有一点冷漠，有一点看上去非常不近人情，看上去对周围的事情很不满，还有点刻薄，但是他内心其实那个小宇宙里面有无数种情绪在不停的流淌，然后最后可能他也就说出来五个字而已。他的脸给你一张感觉就跟这个女主非常贴近。然后这个虽然这本小说有13个故事，但是剧只有4集，所以它是一个把小说的精华浓缩的非常好的一个剧啊，这个剧当年的口碑和评价也非常好，所以如果大家确实是没有时间去读书，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剧，这个剧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另外我还想推荐一本书的这个点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读一些英文的文学作品的话，你可以拿这个小说当做一个入门的作品，因为它的语言是比较直接，比较的简洁，是比较好读的，你读下来不会觉得非常有挑战，然后你读一下放一下，你也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读下去这个书有一种挫败感，你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对一些想要尝试去阅读英语作品的听众朋友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选项吧。
嗯，超级种草。
其实这个书我推荐过好多我的女性朋友，对不起听众里面如果男性朋友也欢迎你们来听。我是觉得因为作者的出身以及他写的这个主角的这些，其实会让女性非常有共鸣。
一些比较典型的场景是什么呀？
比如说她是一个女教师，她有一些非常女教师的一些职业毛病，比如她偏爱聪明的学生，她对不聪明的学生非常没有耐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描写，她这个不耐烦小说里面的这个作者就会把它描述得很准确，你不会觉得他喜欢一个聪明的学生是他的偏见，你不会对这种偏爱产生厌恶，你觉得非常自然。他的职业是这样，然后同时他是一个妻子，他的老公在我看来啊，是一个比较老实无趣的人，但是他这么一个感情很拧巴的女性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老公，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的。她的老公能给她一个非常平稳的情绪的承接，虽然你看上去她是一个好像很无趣，就是一个药房的老板，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打卡去给人拿药，但是我觉得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必要的补充。虽然她会抱怨她老公不理解她，不能迎合她对生活的一些浪漫或者英雄主义的幻想， 但是她最终当她老公因为瘫痪失去意识住在疗养院，她发现她无比依赖她的伴侣，所以你就会想她人性的复杂和纠结能体现得非常准确，这是她作为妻子的一个身份。另外她也是一个母亲，她跟她儿子的关系不是很好，她是一个比较有控制欲的妈妈，但她之前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控制会对他的小孩是个负担。他的儿子在成年以后立刻离开家乡，娶了一个他完全不认可的女人，然后迅速离婚，离婚了以后又搬到西海岸去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也不认可，他没有办法去校正自己在母子关系里面这种过分控制或者是过分不满对自己的亲子关系产生的影响，他只能接受，就是这种生活里面不完美的情节。他在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规划和畅想，但是他到了他这个年纪，你可以说他确实是一地鸡毛，但是他最后在他老公去世以后，他想我是不是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没有，他还是选择继续完成这段体验的道路。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了，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所有普通人的写照，它抓住了普通人人性里面或者日常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在面对各种一地鸡毛的时候那些最有共鸣的瞬间，所以你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这个能力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高超的，他能把这个情感传递到普通读者身上，让大家对这些主角的或者配角的一些人生选择没有觉得反感，反而很接受，很体会得到，能理解。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我看了这个小说以后觉得哇哦，小说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不限定它是要写长篇还是短篇还是怎么样，它只要能把这种情绪传达到表达准确，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读了这本小说的时间我就觉得非常值得。
嗯，讲得特别特别好。
嗯，我也非常种草了现在。
对，但是我不想看书，我想直接去看剧。
嗯，我也想，我很喜欢那个女演员。
对，剧也非常非常好，因为我是因为看到了这部剧，所以才看到这部小说。但是我觉得剧和小说各有千秋，各自成为自己这个形式的作品的时候，都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去阅读和观看的。
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阿秀其实之前也是在好莱坞学过编剧的，所以他推荐的剧跟小说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文学素养非常高的。
谈不上什么文学素养，我是一个很懒的人。作为对一个懒人来说，时间得到了高效的利用，然后这段情绪我能保存下来并且反复咀嚼，我就觉得很值得。它可能也是文字，也可能是画面，也可能是音乐。我觉得艺术它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能让你觉得达到了情绪上的愉悦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
非常赞同。
嗯，太棒了。
好的，谢谢杜秀。今天我们整个录制的顺序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开始分享了可以说是一些名人科学家们的故事，但是其实名人传记读多了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做法就能获得成功，但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Jacob 的分享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take away 啊，对我来说是 doing is matters。 杜秀的分享应该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播客的一个升华，不管你是谁，其实最后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情绪情感，这些情绪和情感需要有东西来承接住它。那不知道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有没有给大家种草我们以上提到的这四本书呢？今天我们的录制环节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的播客也会节选一段陈倩跟诺贝尔奖得主 Katalin Karikó 的采访，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把整个的完整版放出来。那下面就请欣赏陈倩跟 Katalin Karikó 的一个采访。
Hello, Silicon Valley 101. I am Kate Karikó here from Philadelphia,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for discussion.
You seem so self-motivated all the time. You do your homework, you make sure you're the best, you move forward and stay focused. I'm just wondering if self-motivation is something you are born with, or it's gained later from your surroundings, like your parents.
I'm sure that seeing our parents is helping us, because we can see that how hard they work. I'm sure that you have seen your parents and then you try to imitate them and you appreciate that what they gave you, and then you want to put in a new level. And because my parents had just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my sister, who's 3 years older, she got a PhD in economics. So, you know, we went to high school, university. I mean, that was so far, far away what our parents could, but because they had no chance to go to school. They work very hard. You know, it's important that in addition to your daily work, you set up some kind of goals and you work towards, you finish, you submit. That's already victory.
As a scientist, a failure perhaps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deal with all the time, while breakthroughs takes so many years. How do you keep your passion in the lab?
You don't have to so seriously take failure. You know, if you are a scientist, you constantly fail, you know, because you said, oh, experiment did not work. But I had a Leonardo da Vinci quote there that experiment never fails, only your expectation, because you didn't do the experiment you expected the result for. So, you know, but we constantly experimenting things that we expected something and we didn't happen. In an experimental setting, and we know that, okay, this happens, and just you stand up and move on and do the next experiment and try to figure out why you didn't get the result you expected. And so that's it. And the good spirit. So if you are not happy, you know, as understand for the graduation, Steve Jobs said that if a couple of days, one day after the other, you think about that it would b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This is what I would want to do. And a couple of days you think, no, I don't want. Then you have to leave that thing. You know, you have to be enjoying whatever you are doing. And it could be the weirdest thing. I mean, many people thought I am unsuccessful, but I was very, very happy in the lab. I know that I didn't get the money, but, you know, I was full control. I could do every experiment. I did with my own hands because I had no hub, but it was fun. It has to be fun. Even today, when people say, oh, you can stop now, Kati, you know, you did enough. But when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help somebody, because I feel I understand the disease and nobody understands, and I understand, and I even have a solution. This is like a blessing and a curse to be a scientist, because, you know, the curse is that it won't let you to sit down, because those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you might have the solution. And then it is just urging you that you have to read more. You have to figure out how you can help directly sooner than later them. And they are waiting. The patients are there and they are waiting and they are suffering. And somehow it is just I cannot lay back. When I go to visit my daughter in San Diego, you know, I said, what are those people are doing on the beach? They have something to do. My daughter always laughing at me. That I said, I won't be able to live here. You know, I cannot watch that people all Sunday morning, you know, they are playing balls in the sand. Yeah. So probably not good for everybody to be a scientist. Special mind setting. And definitely to be a scientist is not a family-friendly position, and because you are always, your mind is somewhere else. You know, many times it was in the supermarket, they came to something in my mind, and of course, half of the thing I supposed to purchase, you know, that I forget completely, because I came to that, oh, I think that somebody must be measured. That's the thing which can drive me all night, because I realized something, and then I said, somebody has done. And I have to find. And prior to that, you know, 15, 20 years ago, I had to wait next day to go to the library and find those references. But now it is in front of me on the computer, and I look at this paper, find something that it must be here, not here, the references I leak. Okay, that more reference. And then it was midnight, and now it is 2:00. I should go to sleep, but you cannot fall asleep because you feel that would be answer one part of the questions. And then it can, this kind of thing, you know, you can name it curse, you know, what the scientists just cannot stop. As long as they move, they try to find solution for problems. Yeah, probably never rest. 6 feet under, probably I will rest. But, but until that, you know, I try my best and to help.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你所收听的音频渠道来订阅我们。海外的听众呢，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还有 Spotify 来订阅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硅谷101播客来找到我们。那中国的听众可以通过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 FM、 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来收听我们。最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我知道有一些渠道，比如说像苹果播客还有喜马拉雅，他们是可以有写评价的地方的，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同时呢，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想对我们说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跟留言区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